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7年8月20日星期日，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伊拉克星期天上午向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了夺取泰勒阿费尔的军事行动。泰勒阿费尔位于摩苏尔以西地区。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发表电视讲话，向泰勒阿费尔的占领者宣布，你们要么投降，要么等待死亡。伊拉克和美军官员估计，泰勒阿费尔有大约2000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发动地面进攻之前，联军已经加强了对这个城市的空袭行动，迫使数以千万计的平民逃离。在伊拉克七月夺取了摩苏尔之后，泰勒阿费尔是伊斯兰国目前在伊拉克占领的最大地区之一。摩苏尔的人口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与攻打摩苏尔不同的是，什叶派穆斯林民兵将在夺取泰勒阿费尔的战斗当中扮演更多的角色。泰勒阿费尔有大量的什叶派穆斯林，什叶派民兵去年占领了阿泰尔城外的机场。纽约最大的福音教派基督教会领袖辞去了美国总统川普的一个非官方福音派顾问团当中的职务。近期川普的多个顾问团当中的有关键人物宣布退出。有37000名成员的基督教文化中心的负责人伯纳德本星期宣布，他已经于星期二向川普递交了一封正式的信函，表达了他退出的决定。就在星期二，川普在纽约州的川普大厦举行的记者会上，再次强调了上个星期发生在维吉尼亚夏洛茨维尔的暴力是多方造成的。当时一名反示威者在白人至上主义者举行的集会上遇难身亡。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伯纳德是川普几十名顾问之一，这些顾问通过白宫联络办公室给川普出谋划策。伯纳德所在的顾问委员会还包括南方浸信会和五旬节教派的领袖。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旗下的数字委员会的也有成员提出了退出。美国总统川普说，星期六他的行政当局已经决定如何处理历时16年的阿富汗战争。一天之前，川普与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在总统别墅戴维营会面，讨论阿富汗战争新的战略选择。川普发表推文说，在戴维营跟很能干的这些将军们度过了重要的一天，做出了许多的决定，其中包括关于阿富汗的决定，但是川普没有具体说明。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五表示，新战略会在南亚地区保护美国的利益，有关详情将会予以公布。马蒂斯星期四在华盛顿对新闻界说，他预期将会对美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这场战争的新做法做出决定，在最近将公布出来。在美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多年广泛努力支持下，阿富汗军队仍在努力抵抗最近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地区发动攻势的塔利班。波士顿警方说，他们星期六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一次抗议活动当中逮捕了27人。这次估计有4万人参加的示威是在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白人至上主义者游行一个星期之后发生的。波士顿自由论坛团体的集会结束之后，警方逮捕了冲击这场集会的一些人。左派示威者开始散去，涌入波士顿闹市的街道。新闻视频显示，携带防爆装备的警察试图让他们朝一个方向走，期间与他们发生了冲突。西班牙警方表示，巴塞罗那星期四驾车撞人的那名驾驶员可能仍然在逃，而早先曾经有新闻报道说，在另一起几个小时之后发生的类似袭击事件当中被打死的嫌疑人就包括那名司机。在另外一方面，俄罗斯星期六发生了一起持刀行凶事件，造成了8人受伤，袭击者被警方击毙。俄罗斯当局说，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持刀在西伯利亚的苏尔古特市的街道上持刀刺伤了行人。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美语训练班。I'm Donny。
大家好，我是杨林。Donny， 有听众问咱们这个美语训练班节目的英文名字是什么？人家都猜啊，是 English Training Class。
其实啊，我们的英文名是 American English Mosaic。M-O-S-A-I-C Mosaic 就是马赛克。
没错，美语训练班把美国之音的美语教学节目汇集到一起，就像马赛克一样，拼贴杂烩，内容丰富。
Exactly. So, what are we going to teach today?
今天我们要去看棒球比赛。
Oh, it's the seventh inning already? Alright.
和朋友聊聊大学里的社团生活和打工经历。
But if they don't accept you, you should start an a cappella group.
出点份子钱，帮同事过生日。
Wow, so you'll be out $30 on your first week at work.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拗口和不择手段。
But first, let's just take a small piece from the whole mosaic.
对，咱们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besity. Obesity is spelled O-B-E-S-I-T-Y. Obesity.
Obesity, 肥胖症。
A new study finds that comparing to the reduction of food intake, food choices are more important in tackling obesity.
一项新的研究显示，与减少食物摄入量相比，食物的选择在改变肥胖症情况上更为重要。
Not getting adequate amounts of sleep is a significant risk factor for obesity.
睡眠不足是导致肥胖症的危险因素之一。
First Lady Michelle Obama's anti-obesity campaign aims at making children exercise more and eat better.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的反肥胖症运动鼓励孩子们增加运动，改善饮食。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besity, obesity, obesity.
Obesity, 肥胖症。But how fat is too fat? 要到多胖才算是肥胖症呢？
One way to determine if you're obese is to have a doctor measure your BMI, or...Body Mass Index.
计算身体质量指数。可是我觉得这个指数定得太宽松了。就拿我来说吧，我的 BMI 在正常范围。可是啊，我觉得自己特别胖，一点都不苗条。
Huh? You don't look fat at all.
是吗？我可没信心。
Some women just feel like they can never be thin enough.
Seriously, I'd do anything to lose 10 pounds.
Anything?那好吧，来听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看看怎么形容你这种心态。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37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女儿最近迷上了一个摇滚乐队，下个月这个乐队要来我们这里演出。我女儿可兴奋了，说什么都要去。可是这个乐队人气太高，演唱会票非常抢手，很难买到。不过我女儿铁了心要去，说什么也要弄到一张票。她这种追星的热情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eg, borrow or steal. Beg is spelled B-E-G. Borrow, B-O-R-R-O-W.And steal, S-T-E-A-L. Beg, borrow, or steal.
Beg 是求 borrow 是借 steal 则是偷。Beg, borrow, or steal. 字面的意思是乞求、借用或者偷。其实就是指不择手段用一切的方法。我女儿非要去看演唱会。
She'd beg, borrow, or steal to get a ticket.
无论用什么方法，他非得搞到一张票不可。很多人都有失眠或睡不好觉的问题，在下面这段话中，我们来听一听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睡眠质量。
Many people would do anything for a good night's sleep, but they don't have to beg, borrow, or steal to get it. They need to keep a regular sleeping schedule, make sure the bedroom is dark, quiet, and cool, and avoid alcohol and caffeine at night. That's how they'll be able to wake up in the morning feeling refreshed.
这段话是说呢，很多人为了能睡上一夜好觉，愿意做任何事情。其实他们不这么大费周章也能够睡好觉，只要保持固定的睡眠时间，保证卧室里黑暗、宁静、凉爽，并且晚上不喝含酒精和咖啡因的东西就行了。这样做，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就能神清气爽。
我还听说，电脑、电视和手机也会造成人们失眠，因为他们发射的信号会干扰大脑产生的睡眠荷尔蒙，所以在快睡觉的时候最好远离这些东西。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any people would do anything for a good night's sleep, but they don't have to beg, borrow, or steal to get it. They need to keep a regular sleeping schedule, make sure the bedroom is dark, quiet, and cool, and avoid alcohol and caffeine at night. That's how they'll be able to wake up in the morning feeling refreshed.
Beg, borrow, or steal 这个习惯用语也可以说成 beg, borrow, and steal， 意思是一样的。在节目开始时，我们谈到我女儿迷恋摇滚乐队，不过同下面这段话中提到的乐队相比，我女儿的偶像只能是后生晚辈了。我们来听一听。
I can't believe the Rolling Stones concert is already sold out. All I want is two tickets. I don't care where the seats are.And I'm willing to travel wherever I have to. This may be their last tour ever. That's why I'm prepared to beg, borrow, or steal to see them perform.
这段话是说，我简直不能相信滚石乐队演唱会的票已经卖完了。我只要两张票，不在乎座位，也不在乎演唱会在什么地方开，反正我一定要跑去看。这也许是他们最后的一次演唱会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无论如何用一切办法都要去看不可。
看来歌迷的心情都是一样的。不过 Rolling Stones 滚石乐队的告别演唱会的确是意义非凡。这个摇滚乐队60年代出道，叱咤数十年屹立不倒，已经是重量级的流行文化符号了。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can't believe the Rolling Stones concert is already sold out. All I want is two tickets. I don't care where the seats are, and I'm willing to travel wherever I have to. This may be their last tour ever. That's why I'm prepared to beg, borrow, or steal to see them perform.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eg, borrow, or steal， 意思是不择手段，用尽各种办法。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beg, borrow, or steal， 真是说出了我减肥的心声。I would beg, borrow, or steal to fit in my bikinis。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减肥成功，好去穿比基尼。我要做骨感美女。
好了，这是美语训练班，不是美女训练班。
哈哈 ，Donny， 美语和美女，你说起来不拗口吗
？Of course not. I'm a trained professional.
哎，你还真不谦虚。不过，既然说到拗口，咱们就来听听这个词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拗口。
无穷 ，What's up？
我表姐要生宝宝了，发动全家给孩子起名呢。我翻翻字典，找点灵感。
Interesting， 我也来出主意。
孩子他爸姓唐，你说叫什么好呢？
唐，唐老鸭。
啊
？I'm sorry, Wu Qiong. I know this is a terrible name, but when you mentioned the word 唐, the name just rolled right off my tongue.
Rolled right off your tongue? 从舌头上滚下来。我明白了，就是顺口脱口而出。你一听到糖字，顺口就说出了唐老鸭。那如果不顺口，也就是拗口，该怎么说呢？
You can say it's a tongue twister. Tongue is spelled T-O-N-G-U-E, and twister, T-W-I-S-T-E-R.
Oh, tongue twister 就是拗口的东西。This name is a tongue twister. 这个名字真难念。
没错，吴琼， you know the luxury car brand name Mercedes-Benz?
Mercedes-Benz?就是奔驰嘛。
Right.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奔驰, rolls right off the tongue. However, if we call the brand 梅赛德斯本兹, to me, that's a tongue twister. It's like I'm tripping over my own tongue when I try to say it.
Trip over your own tongue? 我知道 T-R-I-P, trip, 是摔倒的意思。所以 trip over one's own tongue, 就是打磕巴,吃螺丝,对吧?
Absolutely.
We need to find a good name for this baby. We don't want people to trip over their own tongues when they say the baby's name.
Of course. But first,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顺口叫 to roll right off the tongue. 第二，拗口的东西则是 a tongue twister. 第三，打磕巴，吃螺丝，叫 to trip over one's own tongue.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Donny， 快来展示一下你的中文水平，给大家来段 tongue twister 绕口令。
OK， 四是四，十是十，四十是四十，十四是十四，别把十四当四十，也别把四十。当十四，谁能说一说？请来试一试。
哇哦 ，Donny， 够溜的！
好啊，好啊，那样来一个吧。A tongue twister in English。
这有何难？你听好了。Okay, here we go. How many cans can a canner can if a canner can cans? And how much wood would woodchuck chuck if a woodchuck would chuck wood?
嘿，不错啦，
还可以吧？大学时口语课上学的。
I bet you were a great student back in college.
那当然了，我是拿全额奖学金的，我可是大学里的风云人物。
那咱们就听听大学生活吧。Let's listen to 美语三级跳。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大学生活单元的终极课程。Eric 和 Patty 是大学同学，两人正在聊校园生活。
Eric wants to find out what clubs Patty is in. In this section, listen for the word a cappella, which means singing without any instruments.
So Patty, tell me about what kind of clubs you like to do.
Well, I've always loved singing, but it's pretty hard to get into the singing clubs.
I know, they can be pretty competitive.But if they don't accept you, you should start an a cappella group. I'm sure lots of people would want to join.
Do you think it's hard to start a club?
I don't think it's very hard. You should talk to the student life officials. I think you just have to find a professor to sponsor you.
That's all? That's really easy. I think I'll do that.
Patty 喜欢唱歌，但是要进学校的合唱团啊，很难。
That's right, Winnie.So what does Eric suggest that she do?
Eric 建议他自己组织一个 a cappella club, 也就是不用乐器伴奏全靠清唱的阿卡贝拉合唱团。哎 ,Professor Bowman, 阿卡贝拉合唱团在美国的大学里受欢迎吗?
Yes, they're very popular. Now we're going to learn about what Eric does in his free time. Listen for the word cramming, which means to study really hard.
What about you, Eric? What kind of clubs and activities do you do outside of class?
Personally, I don't have time for clubs.
Why not? Do you have to do a lot of cramming for the three English classes you take?
Actually, I'm not busy because I have to spend lots of time cramming. I'm busy because I have a part-time job.
哈，我原来还觉得 Eric 只选三门英文课是因为他偷懒呢。原来啊，他是因为要兼职打工，才没有这么多时间的。
In America, Lots of students have part-time jobs to help pay for college.
那学生打工都干些什么呢?
Some students work on campus in places like the library. Others work off campus as waiters at restaurants.
不知道 Eric 他打的是什么工啊?
What do you do for your part-time job?
I work at a restaurant bartending and serving food.
Oh, cool. How do you like it?
I love it because all my hours are at night, so I can save my days for class and studying.
That's very convenient. Do you make a lot of money?
Yeah, the tips are great, and I meet a lot of fun people.
Eric 晚上在酒吧调酒。Wow, 太酷了。
Yes, but he must be very tired going to school all day and working all night. Did you hear how Eric is paid at the restaurant?
他说他在酒吧挣很多的 tips, 小费。
Exactly. Now let's find out if Patty has a job.
What about you? Do you have a part-time job?
No, I got a scholarship, so I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working.
That's great. Does your scholarship pay for everything, including classes, housing, and food?
That's right. Thanks to my good grades in high school, I got a full ride.
Patty 真厉害耶，有 scholarship, 奖学金，所以呢，她不用打工赚学费。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full ride 呢?
Some scholarships only pay for part of college. But if your scholarship pays for everything, you can say it's a full ride scholarship.
Oh, full ride 就是全额奖学金,学杂费还有生活费全包了。Wow, Patty 一定特别优秀。
Yes, she said she got good grades in high school.
Wow, I wish I had studied harder in high school so that I got a scholarship.
Well, there is one big problem. Since the scholarship pays for my meals, I have to eat the food in the dorms.
Oh, right. The cafeteria food is terrible. But whenever you want a good meal, come to the restaurant I work at and you can eat for free.
Believe me, that is an offer that I will not refuse.
Patty 和 Eric 都觉得学校食堂 cafeteria 的饭菜不好吃。Professor Bowman, 在美国大学住在学生宿舍里好不好玩呢、啊、
Let's tune in next time to find out.
原来 Patty 和我一样 She got a full ride, 拿到了全额奖学金。
Well, I'm more like Eric. I had some part-time jobs in college, including bartending.
啊，你大学时也在酒吧里打过工 That sounds so cool.
I also started my own club.
你还自己成立了社团，是什么啊？
就是练习中文，说绕口令的社团呢。
啊，听起来好像相声社，真有意思哎。好啦，大学生活聊起来就没完没了，咱们还是进入下一个单元礼节美语吧。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凑份子。
礼节美语
Sarah 转到新的工作部门不久之后在去吃午饭的路上遇到了原来的同事 Amanda
Hi Amanda, how are you? I missed working with you and the whole gang since my transfer last week
We've missed you too The office just isn't the same without you How's your new job?
It's great. I really get to focus on what I like to do, and everyone has been nice and welcoming. However, I'm having a small problem with my new colleagues.
What happened?
Sarah 告诉 Amanda 她很想念原来的同事。
I missed working with you and the gang.
大家都知道 gang 是团伙的意思。在这里呢就指经常聚在一起的一群人。Amanda 也说
The office just isn't the same without you.
Sarah 走了，办公室好像都变得不一样了。虽然 Sarah 很喜欢她的新工作，但是在跟新同事相处时却遇到了一些小麻烦。
Well, three people are celebrating their birthdays this month, and the policy here is for everyone to contribute $10 to a card and cake for each person.
Wow, so you'll be out $30 on your first week at work.
I know.It is a lot of money, and I haven't gotten to know any of the people celebrating their birthdays well enough yet. At our old department, it was only $3 for each birthday, and there were only 10 of us.
原来这个月有三个新同事过生日 ,Sarah 不得不跟着一起凑份子。
They want her to contribute to the card and cake. Contribute is spelled C-O-N-T-R-I-B-U-T-E. contribute, contribute.
Contribute 是贡献的意思。这样一来
,She will be out $30.
她一下子就要出30块钱。Sarah 跟这些同事还不熟，所以呢觉得有点吃亏。Amanda 安慰她说
,Well, every department is different. You wouldn't want your new coworkers to think you're a Grinch, right?
What is that?
A Grinch is a person who spoils the mood at a happy occasion by being selfish or unenthusiastic. You know, a party pooper.
I definitely don't want to be that. But I still think it's unreasonable for them to ask me for such a big sum of money when we don't know each other very well. What should I do?
Amanda 警告 Sarah, 如果她不出份子钱的话,同事就会认为她是
Grinch. Grinch is spelled G-R-I-N-C-H. Grinch.
Grinch 专门用来形容自私而且没有情绪的人。Sarah 当然不想让新同事觉得他是个败兴的人。
A party pooper.
可他还是很不甘心，觉得新同事的要求不合理。
Unreasonable.
Reasonable 是有道理的，前面加上 un, unreasonable 就变成了没有道理的。这笔份子钱 Sarah 最后会出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哎，凑份子的事真的很难掌握，出钱吧有点舍不得，不出吧 You don't want people to think you're a Grinch， 又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小气不合群。
Yeah, I know what you mean. When I was in China, I got invited to several weddings. I always had a blast until I learned that all the guests had to contribute a 红包 to the new couple.
对，结婚凑份子可比办公室帮人过生日的钱多多了。
Okay, let's stop complaining and listen to something fun and relaxed.
那就是体育美语咯。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Gosh, Patrick, this baseball game is taking forever.
Well, Yang Chen, a baseball game is 9 innings long.
Wow.
Yeah.
有九局。
Right, innings.
Uh-huh.
I-N-N-I-N-G-S.
Oh, it's the 7th inning already? All right.
Well, you get to experience the famous 7th inning stretch, Yangchen.
Yay! But what exactly is the 7th inning stretch?
Yangchen, it's a baseball tradition.
Uh-huh.
Because baseball is such a long game.
Oh, tell me about it.
It lasts hours and hours, okay?
如果再碰上两个烂队，到了第七局，观众不都要睡着了吗？
So during the 7th inning, everyone stands up, stretches their legs, and sings a song.
大家站起来，舒展一下身体，活动活动筋骨。Hey, Patrick, stand up, stretch your legs. Oh, I've heard that song before. 带我去看棒球赛。
That's right, Yangchen. At least you know something about baseball.
I know a lot about baseball.
Take me out to the ball game. Well, I've stretched my legs. Did you stretch yours?
Yes, I did.
Okay, well, let's stand up and sing.
Hey, take me out to the ball game.
这不是你唱的吧? I think it's Frank Sinatra.
Yeah, Yangchen, but I do know the lyrics.
Hey,
take me out to the ball game. Come on, Yangchen, sing it.
Okay.
加油!Buy me some peanuts and Cracker Jacks. Ah, there. Don't you feel better now? I'm gonna go to the snack bar, so、mm-hmm. would you like、peanuts? Cracker Jacks?
Just get me a beer.
Take me out to the ball game. Take me out to the crowd.、Hey. Buy me some peanuts and Cracker Jacks.I don't care if I ever get back for it's rude for the whole team. They don't want to shame.
唱得不错啊 Danny, 不过看棒球这么放松的事还需要休息啊。那我们主持节目这么辛苦更应该 take a stretch.
Yeah, let's do it.
Cool.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的美国之音新闻。伊拉克星期天上午向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了夺取泰勒阿菲尔的军事行动。泰勒阿菲尔位于摩苏尔以西地区。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发表电视讲话，向泰勒阿菲尔的占领者们宣布，你们要么投降，要么等待死亡。伊拉克和美军官员估计，泰勒阿菲尔有大约2000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发动地面进攻之前，联军已经加强了对这座城市的空袭，迫使数以千万计的平民逃离。在伊拉克七月份夺回摩苏尔之后，泰勒阿菲尔是伊斯兰国目前在伊拉克占领的最大地区之一。摩苏尔的人口是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与攻打摩苏尔不同的是，什叶派穆斯林民兵将在夺取泰勒阿菲尔的战斗当中扮演更多的角色。纽约最大的福音派基督教会的领袖辞去了美国总统川普的一个非官方福音派顾问团当中的职务。最近一段时期，川普的多个顾问团当中的关键人物宣布退出。有37000名成员的基督教文化中心负责人伯纳德本星期宣布，他已经于星期二向川普总统递交了一份正式的信函，表达了他退出的决定。就在星期二，川普在纽约川普大厦举行的新闻记者会上再次强调了上个星期发生在维吉尼亚夏洛茨维尔的暴力是多方因素造成的。当时一名反示威者在白人至上主义者举行的集会上遇难身亡。据华盛顿邮报说，伯纳德是川普几十名顾问之一，这些顾问通过白宫联络办公室给川普出谋划策。伯纳德所在的顾问委员会还包括南方浸信会和五旬节教派的领袖。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旗下的数字经济委员会也有多名成员退出。美国总统川普说，星期六他的行政当局已经决定如何处理历时16年的阿富汗战争。一天之前，川普与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在总统别墅戴维营会面，讨论阿富汗战争的新战略选择。川普发表推文说，在戴维营同很能干的这些将军们度过了重要的一天，做出了许多决定，包括关于阿富汗的决定。川普没有予以具体说明。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五表示，新战略会在南亚地区保护美国的利益，有关详情将予以公布。马蒂斯星期四在华盛顿对记者说，他预期会对美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这场战争的新做法做出决定，在最近将公布出来。波士顿警方说，他们星期六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一天抗议活动当中逮捕了27人。这次估计有40000人参加了这次示威活动，是在维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游行一个星期之后发生的。夏洛茨维尔事件造成3人死亡。波士顿警务专员埃文斯表示，这27人因殴打和伤害警察的罪名而被逮捕。警方专员还说，有3人身穿防弹背心，其中一人有武装。波士顿自由言论团体的集会结束之后，警方逮捕了冲击这个集会的这些人。左派示威者开始散去，涌入波士顿闹市的街道。新闻视频显示，携带防爆装备的警察试图让他们朝一个方向走，期间他们发生了冲突。西班牙警方表示，巴塞罗那星期四驾车撞人的那名驾驶员可能仍然在逃。而早先有新闻报道说，在另一起几个小时发生的类似袭击事件当中，被打死的嫌疑人当中包括那名司机。这名22岁出生在摩洛哥的男子，现在被认为可能是策划制造巴塞罗那和坎布里斯维尔两个恐怖袭击的主谋。总共有14人在这两起袭击事件当中丧生，其中巴塞罗那的那场惨案导致13人死亡。当时一辆厢型车在巴塞罗那冲撞行人，警方击毙了5名涉嫌此案的嫌疑人。当天夜间，在巴塞罗那以南100公里处的坎布里尔斯镇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袭击事件，造成一名女性死亡。在另外一方面，俄罗斯星期六发生了一起持刀行凶事件，造成8人受伤，袭击者被警方击毙。事件发生在西伯利亚的苏尔古特镇的街道上。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1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宣布，将对中国在贸易方面是否有不当或歧视性政策法规，损害美国的知识产权和技术展开调查。美中贸易战是否即将开打？而就在川普总统签署了对中国贸易调查备忘录的几个小时前，中国方面宣布全面禁止从朝鲜进口铁矿、煤炭和其他商品。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威胁是否成功的让中国对朝鲜强硬起来呢？与此同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抵达中国访问。邓福德能不能化解美中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分歧？而美国在贸易问题、在朝鲜问题上接连出拳，中国会如何接招呢？在今晚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从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来参加节目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小农博士。程博士您好。
您好。
第二位呢，从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上个星期五，川普总统才与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了电话，就朝鲜问题交换了意见。就在各方觉得说美中两国要积极的就朝鲜问题来展开合作、展开谈判的时刻，星期一川普总统又签署了这项备忘录，要对中国的贸易问题展开调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折和变化呢？您的看法与观察？
我认为它不是一个转折，因为中美之间在这个侵犯知识产权等方面的问题已经存在多年了，发起的诉讼案也有多起，所以这个问题是个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过去几届美国政府一直没有认真对待，那么 Trump 在他竞选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过承诺，他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所以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同时当然他也有这个朝核危机的背景，所以他不能和朝核危机完全脱钩，但它本身我认为这不是贸易问题，这是司法问题。下面我会进一步解释。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就想先带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看，这是美国的商务部长罗斯，那么他在《金融时报》上撰写了这篇文章，特别提到了为什么川普总统要签署这样的一个备忘录，要对中国的行为展开调查。那么罗斯部长呢，在文章里面他说到，美国的专利制度和他保护的美国天才正在遭受猛烈的进攻，每年知识产权的盗用和侵占对美国企业造成的损失达到了6000亿美元。中国是一个主犯，在边境查获的假冒商品就有87%是来自于中国。这是美国的商务部长罗斯的最新表态。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的夏明夏教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昨天签署了这个备忘录的时候，他还说了一句，有人说这是最近最红火的一句话，川普总统说这只是刚刚开始。那么您觉得川普总统为什么这么说？这是不是代表说川普政府未来在贸易上真的要对中国政府来采取大棒政策呢？您的看法？
对，川普总统了，首先我们第一要明确他的那个，就是明白他的风格了，那么就是喜欢呢，就是说大话的。那么所以呢，对他这个话呢，我们那个多大的程度上能够相信呢？他的言辞跟行动会那个紧紧的跟随一起了。这个当然我们还可以留存这个质疑。当然另一方面呢，这也显示了就说川普总统他有一种那个就是准备，心理准备，就是要对如果中美关系发生冲突的话了，他有这种做好了去升级，那么做出大的就是这个牺牲的这个准备。因为目前呢中美关系了，那么我们看整个大的战略了那个方面呢，那么是有对抗，而且呢中美两国的这个就是整个关系的这个大的氛围了也被毒化，而且两个国家呢都现在好像都认为自己是中美关系的这个目前的现状的这个牺牲者。那么中国认为呢，他好像那么要改变这种关系，他要重造，那么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而美国认为呢，过去他一直在吃亏在忍让，他现在也要改变这种关系。 那么那个川普总统呢有两点他意识到，那么一个呢就是说目前美国商界他的这个情绪呢，那么对于中国呢是非常的负面的，而且这种情绪，这种负面的情绪呢，那么不仅在深化而且在蔓延，那么所以他认为呢，那么他的这个做法恐怕会得到美国那个商界的那个支持。
嗯，
因为我们知道长期来美国商界都是中国的这个游说集团。那么第二个呢，因为川普总统也非常有意思，就在于因为知识产权呢，那么我们知道美国的公司呢有40%以上的这个资产呢，那么其实是表现在这种无形的这些产权呢，这些那个专利上的。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对美国的公司的保护了，那么知识产权当然是对它的所谓的经济了，让美国伟大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必须认识，知识产权主要也是保护的一些高科技公司，也就是说主要也还是保护美国的那个就是东海岸，比如说像纽约或者西海岸，像加利福尼亚的新兴高科技公司，或者是这些大学了。那么也就是说跟川普的传统的那个草根的这个政治影响了。也没有，并没有那么直接的挂钩，所以这点呢，我们也应该清楚。
嗯，那么陈晓农博士，我想继续回到您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到，这其实这项贸易调查呢是一个司法的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川普政府他动用的是美国贸易法案里面的所谓301条款，要来调查中国。那么很多媒体都报道了，实际上301条款从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以来，美国就没有再使用过它。为什么川普政府这次要拿出一个搁置了20年的一个法案条款来调查中国呢？它能起到多大的一个效用呢？您的看法？
首先呢，这加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这个美国很少用301条款。
嗯。
但是世贸组织在处理国际贸易纠纷之间，这方面呢，它是一个弱机制，它靠自律为主，惩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弱。中国一再强调说利用多边贸易规则，其实就是钻这个世贸组织弱机制的空子。那么美国这次提出来的要使用的条款并不主要是301，相反美国主要用了337。337条款是美国海关关税法的条款，是相关系到的是侵犯知识产权。我为什么说这司法问题？我觉得有5个问题，从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商务部发言人的谈话中可以听出来，有5个要害问题，中国的媒体和官方都在回避或者模糊化。这5个要害问题，第一个是中国的企业是不是大量侵犯知识产权，那么这一点中国的媒体对内是公开承认的，所以回答是 yes。 第二个问题，中国政府是否曾经掩护过中国企业的侵权行为，回答也是 yes。 因为中国直到去年才刚刚成立3个城市地方性的这个知识产权法庭，在此之前外资企业的产权受到侵犯之后，连求告的地方都找不到。第三，那么侵犯知识产权究竟是正常的商业竞争行为还是违法行为，我想这个答案非常清晰明白， yes。 第四，盗窃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是否应该受到法律的惩处，我想这也是很明白的， yes。 第五，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是不是必须与容忍中国继续侵犯知识产权和倾销商品作为前提，我想答案是 no。
嗯哼，是。那么陈博士，如果有这么多确切的答案还有要害或者问题存在的话，那么刚刚您也提到了悬而未决多年，那么现在川普政府决定采取行动。不过也有人说，从展开调查到实际对中国进行制裁可能还有好几年的时间，甚至有人说或许在川普总统的4年任期内都无法达成。您的看法呢？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另外一方面，美国一位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先生，他的看法，他觉得这个贸易制裁应该是一次就以一拳打倒的方式来进行，但是他认为现在川普政府签署的这个调查的这个备忘录看起来就算连轻轻的拍一下都算不上，所以他批评川普政府是因为朝鲜问题在贸易上对中国低头了。陈晓农博士，您的看法呢？
我认为张家敦这个说法没有什么道理。首先呢，美国政府现在做的调查是历史上第一次，就是对中国的企业在美国侵犯知识产权问题做一个全面的调查。到底情况如何？现在美国只知道说有上百个美国企业对中国企业侵权的案例。我们也知道海关统计87%的这个伪劣产品、假冒产品是来自于中国的。那么具体情况如何？美国是需要做了解。这并不是惩罚，这只是调查。 所以他实际上更大程度上警告。至于张家敦说的要什么一拳打死，我认为这是没有道理的。中美之间所需要的是正常的商业贸易和制止违法行为，违法行为不包括在正常的商业秩序当中，这一点中国政府很清楚，外交部调法司也同样非常清楚，这一点上他们没有辩论的机会。
嗯哼，那么夏明夏教授您的看法呢？这个调查是不是它的警告意味确实要比实际的打击动作要来得更强一些呢？
对，因为我们看到了，就是美国呢，这次呢，他是把这个贸易问题跟一些其他的战略问题，就是像那个朝鲜问题了，那么挂钩的，那么所以它的战略意味呢就非常清楚。那么当我们那个涉及到这个战略的这个运用，贸易的这些议题的话，那么当然我们必须知道这个战略的运用，那么当然就许多的时候了，可能是一种那个布局或者摆架势，或者是那个那个弓呢是那个就是把它给拉起来。那么未必就一定会发射等等，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那我觉得从川普总统他目前的基本做法来看，那么就像赌局中，那么当你开始要赌的时候，那你就干脆加注，那么就这样的一个加注来那个想把它驳回来。那么今天呢，在朝鲜问题上和在中美贸易问题上，那么两个问题了，那么都是让川普呢觉得非常恼火的问题。那么他现在呢，把两个呢赌注了加在一起了，那么想给中国呢来一个就是摊牌。那么当然他的做法也几乎是取乎其上了，得乎其中。那么我相信呢，他也不会想着他那个每一个地方都会赢，而且他也讲得很清楚，那么在这里边呢，贸易的问题呢，他是可以做让步的。那么但是呢，中国呢必须在针对北朝鲜的问题上了，那么做出实质性的帮助。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中国政府到底是就说完全要对抗了，还是牺牲一个保另外一个了，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呢就要看就是目前的这个两国关系的基本的运作。但是我觉得呢，川普总统把这个提出来，当然对中国那个影响是会非常大的。尤其是现在我们知道八月份呢，那么现在是也就是美国的商业的这个就是旺季，整个就是感恩节、圣诞节的订货的这个主要的高峰时期，中美关系、贸易关系发生任何的就是这些波动了，那么都会影响中国的商业利益。
嗯哼，是，我想继续请教两位的是，今天是星期二，但是从星期一开始只有两天的时间，我们看到在朝鲜问题上，在中国的反应上，其实有了很多新的变化。先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在星期一的时候宣布了全面禁止从朝鲜进口煤炭、铁矿还有海鲜等相关的一些商品。那么刚刚提到说，这可能给朝鲜的出口产业带来将近10亿美元的一个损失。所以我想请教两位，中国为什么在此刻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真的只是单纯的要来执行安理会的制裁，还是与美国这个威胁要进行的这个贸易调查有关呢？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中国采取了行动，朝鲜今天朝中社也说了，朝鲜方面要暂停这个对于美国领土关岛的这个相关的打击计划。那么这一连串的发展与变化，我想先请教程晓农博士，您怎么看？
首先我想说的，中国采取了在尊重联合国这个制裁协议的基础上和美国一定程度的合作的这件事情，不全是什么美国的压力，而更大程度上是中国本身的需要。因为中国现在事实上已经和朝鲜掰了，因为朝鲜现在采取的姿态是用核炸的手法逼迫美国给予外交承认和经济援助，他根本不把中国当作交往对手，中国的话他一个字儿也不听。那么同时他带来的军事上的风险和这个政治上的压力全部加在中国头上，中国是被动的承受这一切而无可奈何。所以对中国来讲，参与制裁逼迫北朝鲜低一下头也同样符合中国的利益，所以我觉得中国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联合国投赞成票，同时支持美国的。
嗯哼，那么另外夏明教授您的看法，同时在您回答前，我们有一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is 的这位网友，他提出问题，他说这一次川普政府对中国的贸易调查，是不是不仅是因为中国之前对解决朝核问题的配合不够有力，同时也想借此机会来解决美中两国的经贸不平衡。刚刚其实两位都谈到了，但是他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次中国对朝鲜出重手，这会不会让朝鲜偃旗息鼓，还是会进一步的激怒朝鲜？我想请夏明教授谈谈您的看法。
对，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之所以就是这个备忘录呢是上个星期五就出来，那么而且是这个备忘录呢也在更早时间呢就酝酿了，但是因为在那个安理会的投票问题上，中国呢给予了就是美国的合作，那么所以美国呢相应的话也给了回应，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中美两国关系呢在这里边呢还是有一些积极的互动。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刚才那个施小龙博士也讲到，那么另外呢，有些评论员呢也都就是评论到，那么就说川普总统现在呢就是在跟中国和北朝鲜打交道的过程中，似乎呢把就是那个朝鲜问题呢完全变成了美国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的问题。刚才陈小龙那个也指出了，就说这也是中国的那个就是一些问题，对中国呢也应该有利益有动力了，那么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然这些呢我觉得都是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如果看看更大的这个战略格局，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目前在中国国内，那么在他的决策者和上层那个精英里边呢，基本上形成了这么一个共识，就是认为美国的战略敌人那个就是就会是中国，而中国的最大的战略敌人就是美国。那么尤其是美国加强与日本的这个战略合作伙伴以后，那么这是对美国中国的战略呢形成最长远的最根本的威胁。那么如果我们考虑到这种中国目前的对全球的这个世界观的这个变化和根本的估计，也就是说中国并不认为目前的世界秩序了，那么对他来说他是达到他的要求的，所以它的很大的程度上呢是要破坏这种世界秩序，甚至要跟美国呢形成一种敌对的关系。如果它跟美国是一种长远的敌对的战略关系的话，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如果有那个就是北朝鲜在这里边搅局，或者给美国形成各种那个就是陷阱，那么我觉得中国会认为总的来说战略的利益的得会大于它的失的。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呢也在采取这个冒险政策，愿意付出就是豢养金正恩这么一个疯狗的代价，但是呢他认为呢那个金正恩给他造成就是威胁的几率呢远远要小于给美国了添堵和添乱的几率。
嗯，我们在网络上有不少的网友他们也发表了看法，稍后我们还会来接听电话线上的听众朋友。我们先来看看在网络上一位署名叫田明磊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现在已经病入膏肓了，那么川普制裁中国是要帮中国刮骨疗伤，倒逼改革，希望倒逼改革，我想他说要说的是倒逼改革，那么希望中国早日可以实现民主自由。另外一位署名叫玉玺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绝对不会对朝鲜真强硬，只会逢场作戏骗人，川普就不该对习妥协，经济制裁把共产党搞怕以后，朝鲜问题就自然解决了。另外还有一位署名杜三元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是明喊制裁暗度钱粮，相信中共就像相信三胖最爱和平，中共最清廉一样，老美别再期待中共会解决朝鲜问题，中共才是朝鲜后面的引武者。我们现在再来接听电话线上的几位听众和观众朋友，这位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
你好，这个我觉得川普的话利用经济制裁是应该是很有效的，因为这个经济制裁必须是强有力的。现在中国的国内经济啊那个内需很差的，各方面的那个经济都是很已经很糟糕了。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呢那个中国的外贸还在增长，我觉得就是我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哪些国家在跟中国搞外贸按中国赚钱？所以说如果说美国啊联合那些国家再把日本海和印度洋的话控制死之后，然后中国经济必死，他死了那个中国经济死之后他必须要那个向美国妥协，我说这一招是很好的一个效果。但是如果说遏制朝鲜的核武器遏制朝鲜的核武器发展呢，这么多年以来啊朝鲜的核武器它是在上升的，它是在先进的，它是一种螺旋上升的趋势，中国在干预什么它根本就没干预。所以说刚才前面几个网友说的也是对的，中国它根本就不真心想遏制朝鲜。谢谢。
好的，谢谢您张先生。我们再来听听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我想就是这个知识产权，就是说是就保护知识产权，就是这一些犯这些知识产权这些罪的人啊就应该判刑。还有就是这个像这些在中国就是说这个创新的这个科技公司，它现在都是好多我觉得啊有好多好像都没有发展起来，就是那些模仿骗就是或者是就是打的那些创新科技公司的那些旗号骗人的那些公司都是发展起来了啊，净骗人，打了那些什么科技，他其实没有那个科技技术，但是就打了那个旗号去骗人。还有就是，你把那些就是侵犯人家知识产权的那些公司那些人，全部都给他， 把那些公司都给他就是判刑的判刑，把这些行业都给整顿一下。你像这些从业人员，估计都有上千万人了。
好的，
他们走了这个正常的这个经营道路上。
好的，谢谢你，河南的李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山西的刘先生，然后我们再请我们的两位嘉宾做一番答复。刘先生您好，请说。
好，我说一下啊，今天的这个题目叫什么贸易战呢，或者什么战？这个我据我了解啊，这个掌握这个信息不一定准确，就是中国的这中央电视台啊和什么人民日报啊这些东西，他们在美国呀，这等于铺天盖地，就是很自由的这个开办这些业务。这个相反的，在美国在中国呢，好像现在据我了解啊，可能就是这么一个美国之音。我想听听这个二位这位嘉宾呢、啊，这两位嘉宾对这个问题，中国为什么美国？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包括了什么贸易啊，什么 WTO 里有没有这样的规定，就是他可以在你那儿办，还是这个两个国家双方自由这个审这个商议的一个结果，这个是不是也属于一种不平等？
好
谢谢，我
好，谢谢您，山西的刘先生。我想先请我们的程晓农博士来做一番答复。那么刚刚我们也听到了一些观众朋友，甚至说美国在这个时候威胁要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是好的，甚至说可以倒逼中国来改革。那么您的看法和这个回应是什么？
在这个所谓的这个贸易制裁这个问题上，它真正的目的是改善贸易关系，制止侵权行为，而不是所谓的这个改变政府。因为美国政府到现在为止，连对北朝鲜政府他都明确表示他不打算改变北朝鲜政权。美国也从来就不是把中国政府当作他的战略上的这个所谓的打击对象。那么另一方面，我想说明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侵犯知识产权问题啊，其实它不仅仅是个国际问题，它也是国内问题。最近有一些调查报告显示呢，这个美国起诉的在美国侵犯知识产权的中国企业集中在两个地区，一个是广东，一个是上海，就是上海郊区包括苏南的苏州等一带。为什么？这和中国的外资企业有相当的关系。
嗯，
就是外资企业一开始进入中国的时候，很多中国员工在那里工作就开始侵权了。侵权的第一步是很多员工夜里那个偷偷的加夜班，就是利用外国老板的材料包装品牌，生产外国老板的一模一样的产品，然后偷运出工厂，在中国国内销售，叫做外转内销。这是其实就是偷窃。第二步，等到做熟了以后，很多这样的人就开始自己出来创办公司了，把外国企业的模具、图纸、设计原封不动照搬。一开始主要在国内销售，然后做着做着眼胆子大了，就开始往海外销售，就假货就直接卖美国来了。数量小的时候，美国企业也就睁一个眼闭眼过去了，懒得去管它。数量越来越大，这些中国企业也越做越胆子大。那么第三步，就是一部分外资企业做到一定程度，它开始撤资了。撤资以后，这些中国企业中国员工干脆就把这工厂的一切原封不动的拿来复制了以后，正式向美国出口，所以这样才引发越来越多的这个知识产权纠纷。所以中国企业的侵权不仅是侵美国企业权，也侵犯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所以中国的企业，刚才有一位听众谈到这个技术研发向来不是很热衷的，原因就在于你搞研发的不如当小偷呢。当然当了美国的小偷，美国并不能把他们在美国绳之以法，美国只能做到说通过关税法在海关把这假冒产品给拦住，让它进不来，然后把这个企业出口的资格从海关的名单上抹除。如果要惩罚侵犯知识产权的人，应该是在中国国内。那么这一点，中国政府恰恰是长期以来一直采取一种非常低的姿态，就是你们互相偷来偷去，政府不管。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夏明教授还有程晓农博士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也将继续来聚焦美中两国就解决朝鲜问题的最新作为到底能起多大功效，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